准备这个专题呢，他们是为慕道的朋友设计的。我看每次听的这个基督徒都很多，都很多。今天上午我们曾经讲到，希望基督徒能够多多的为慕道的朋友祷告，慕道的朋友祷告。一个冬令会也好，夏令会也好，福音营也好，在正常情况下是应该在这之前就花很多时间为我们教会知道的慕道的朋友来祷告，这样我们才能指望圣灵在这些朋友们的心里边做工。我们先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主，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叫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敬拜没有拦阻的达到你的面前，能够达到你的宝座。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下午这一段时间，求主你叫我们看见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愿意在这里面对面的看到你，看到主你是那样的真实，你是那样的可信靠，你是那样的有恩典，你是那样的慈爱。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罪人流血舍命，主你以复活让我们知道，主你的流血舍命是那样的真实，是那样的有能力，要把我们从罪中，从死亡之中，从魔鬼的权势下解救出来，让我们相信你复活的人生命里有盼望。知道主你还是一位再来还要再来实行审判的主，主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就战惊而喜乐。主啊，我们愿意在你再来之前，主尽力的把你福音的大能向人讲明。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能够把你的福音活出来的人。主，帮助我们下午的时间，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做感动的工作，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光照的工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今天下午我们想讲一讲信心的问题，我们还打开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读的这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读起，找到了之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一段圣经里边说到了信的问题。我们上午讲到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上午讲到恩典是因为我们不配就白白的赐给我们了，但是这个恩典要在你的生命里边，要在你的身上真正的让我们看见它的功效。还有一个关键，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因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连这个信心都不是我们里边有的，有的慕道的朋友说我很想信，但是我没有信心。这个话是很真实的一句话，我很想信，我没有信心。我很想信，圣经里边也说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孩子的父亲，他也对主说，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信心这个东西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 但是当他要给我们信心之前，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我们自己先谦卑下来，谦卑下来，你自己要把你的那个心能够打开，让神的灵把信心给你放进去，然后他要借着那个信心，借着那个信心使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信心不是我们自己里边有的，人里边没有信心，一个罪人里边没有信心，当他犯罪堕落，像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那个信心实际上已经被罪摧毁了，人应该有的信心已经被罪摧毁了。所以信心这个事情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下边他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用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得救恩，一个基督徒信了之后，你可以用你的行为为基督做见证，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好行为得神的恩典，没有凭着自己的好行为从神那里赚取恩典，换取恩典。我们在大陆都知道有好几个英雄人物，这个雷锋啊，焦裕禄啊，张思德呀，现在在大陆的教会里边就提出来在讨论这些事情，大陆的教会在讨论这些事情，有多少从大陆来的，大概都知道这几个模范人物了。大陆教会在讨论什么呢？就是说雷锋表现这么好，雷锋舍己为人，像这样的人死了以后不能进天堂吗？也是要下地狱吗？现在讨论这些。张思德、焦裕禄都是这么好的人，也要下地狱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都有好行为，都有好行为，在一个政治集团看来是好行为，在一个阶级看来是小好行为。雷锋有一段名言，大家都知道，是写在他的日记里边的，像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错误像秋天般的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残酷无情，对敌人像严冬般的残酷无情。他是有标准的，他的那个行为，他的那个好像是爱的东西，他是有标准的。对敌人像严冬般的残酷无情，谁是敌人？谁是敌人？所以这些像这些人啊，说他有好的行为，按照一个阶级的道德标准，他好像是有好的行为，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是罪人，他是罪人。无论他有什么样的行为，这个罪人没有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做他生命的主，这个罪人就没有办法得救，没办法得救。所以好行为换取不了。我们也看见很多其他的宗教都在用自己的行为来为自己来修筑一个上天的梯子，修行来去，很多宗教里边使用这个业罪业这些观念，就是说前世造了很多业，用今世的修行来把那些业都给消除掉，用这种办法想造一个上天的梯子。这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基督教信仰也有上天的梯子，也有，但是不是人从地上建造起来的。基督教信仰让我们看见那个上天的梯子是上帝从天上放下来的，从天上放下来的，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从天上来到人间，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再回到天上去，回到天父那里与他和好，与他和好。 所以这是最大的，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这个信心这个事情，信心这个事情，它和另外一个概念呢，是看上去是有一点冲突，但实际上它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它有很大的一致性。那个概念是什么呢？那个概念就是理性，理性。当我们说到信仰的时候，当我们说到信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它和我的理性有冲突，有冲突。但是有一个概念，如果我们搞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两方面是没有冲突的。为什么没有冲突？因为信仰的东西超越了理性的那个层面，它不是冲突的那个问题，它是一个超越了另一个的问题，一个超越另一个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些人，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人是在理性的层面生活。我们也看见很多东西，动物啊什么的，是非理性的一种存在。但是呢，还有一种存在是超乎理性的，超乎理性的，那就是上帝。上帝超乎了我们的理性，所以你要想用理性去抓住上帝，你是抓不住的，你是抓不住的。你说我用我足够的宗教知识，你抓不住上帝。我自己以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是研究宗教，比较宗教的，那两三年积累了大量的宗教知识，宗教知识，但是那些宗教知识并没有帮助我抓住耶稣基督。虽然那时候在比较研究的时候，把基督教和佛教和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日本神道教、中国的这个包括儒家的思想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比较来比较去，肚子里边读了好多的书，脑子里边积累了很多的知识，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能够帮助我抓住那一位独一的上帝，都没有让帮助我和他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没有。我有时候看到啊，一个所谓的有神论者，这个很可能离真正的上帝更远。在我自己的信仰过程中，我有这么一种感觉。我在我的那些宗教知识，我的那些比较研究，后来确确实实帮助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糊里糊涂的有神论者。昨天我在讲见证的时候，我讲到了一点，哎，我的理性在帮助我做这些分析的时候，告诉我这些信息，这些宗教经典所传达的信息。正好昨天这个我讲的那一部分没有录上，所以我再稍微讲一点，你们也可以听一听，也可以弥补一下那位录音的姊妹没有录上的这个缺憾。在这些宗教经典里边，有这样一个信息，告诉你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者。他在佛教里边有他们自己的名称，他在印度教里边有他们自己的名称，他在伊斯兰教里边有他自己的名称，但是不管叫什么名称，总是告诉你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者。你把它叫做一个境界也好，涅槃境界也好，西方净土也好，你把它叫做道也好，你把它叫做佛性也好，你把它叫做像圣经里边叫的就很清楚了，耶和华上帝，那个信息。那我当时我的理性就起作用了，我的理性就在分析这些知识，我的理性就告诉我什么呢？如果你承认这些东方宗教的经典是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化精华的话，那么这一个所有的东方宗教经典里边都认可的信息，一定是人类经过好几千年的思考沉淀下来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人类在几千年的思考过程中接受了有一个超越存在者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思想。我当时我的理性在这些知识里边就起了这样的一个作用，说服我有那么一个超越的存在者，但是他到底是谁不清楚，到底怎样和他建立起一个生命联系不知道。所以理性不能帮助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这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很近的。昨天我也说过，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者。 但是从有神论者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之间有万里之远。也许一个有神论者一生之久没有办法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神论者，而且当他成了一个有神论者的时候，信仰了其他的那种宗教，他更难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反而成了他真正归入基督名下的一个障碍，都说不定。所以你想一想看，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宗教，所以信心才能够帮助你超越知识，超越理性，超越知识，超越理性。现在我们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观念呢，这个观念也是要把它放在一边，才能够使你在信心上有所长进。这个观念就是，这是一个很可贵的想法，但是是一个不可取的想法。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就是说，我愿意了解基督教信仰，我愿意了解它，但是呢，我要把圣经好好的读几遍，把圣经读懂了，把圣经读通了，我再去接受。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几十年已经被各种的政治意识形态，被各种思想都骗得现在都害怕了，不敢轻易再去接受一种信仰，哪怕是很真实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他们都犹豫不决。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开始懂事情的时候，就脑子里被灌输了各种主义，这种主义那种主义，都把它当作信仰来看待的。我这个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呢，我要把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的献给党，这是当时的志愿，是一种信仰，把它当作一个信仰去看待的，所以那个信仰从脑子里被拿去之后，再接受一种信仰的时候呢，就经过很多的思考，说不要再上当了，常常是这种。所以要把这个圣经读通、读懂、读明白了，我再去接受。那个时候接受了之后，心里边才踏实了。有一次在 Kansas 那边一个布道会上，有一个从南京来的一个在那边的大学读博士后的一个朋友，他也是跟我说，我说你信主了没有，他说我正在追求。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接受耶稣，障碍在什么地方？他说我要把圣经读通读懂，我再接受耶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两难的处境里边了。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圣经这本书是一本只能用信心的眼睛才读得懂的书，没有信心的人一定没有办法把圣经读懂读通。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上帝从无中创造万有，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神的话语成为肉身，成为我们这个样式，你相信不相信？你不是读不懂，那句话很容易懂，道成了肉身，那个语法结构非常的简单，非常简单。你读懂了，你也知道那个道指的是什么，你也知道肉身指的是什么。问题是你相信不相信道成了肉身？童女怀孕生子，你是一个读医学的人，你的医学知识告诉你童女怀孕生子是不可能的，那很容易读得懂，很容易。但是你相信不相信童女怀孕生子？耶稣基督行神迹，变水为酒，把水变成酒。在芝加哥那边有一个读化学的，他说这怎么可能呢？他已经绝智了。有一天我们查经班，他说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个水白水就变成酒了呢？一定要加点什么东西才能变成酒吗？他很容易，他的那个知识在那里摆着，他知道把水变成酒这个东西是很容易懂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相信不相信？所以圣经是一件用信心的眼睛才能读得懂读得通的书。你说我还没有相信，你说读通读懂之后再信，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正好相反，颠倒过来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信了才能读得懂，你信了才能读得通。有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说了一句大家都常常重复的话，不是因为理解了才信，而是因为信了才理解。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一开始那个信心 没有真实的信心的时候，读圣经，虽然里边有很多话感动我，耶稣的话感动我，但是有很多的问题还是困扰着我，画了许多的问号，一直到决志之后还画了很多问号，画了很多问号，那是因为你没有用信心的眼睛去读，没有。这个，我刚才说到奥古斯丁，实际上奥古斯丁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奥古斯丁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这个西方哲学史、神学史上都是最杰出的一个人物，杰出的一个人物。他有一个心智，他当时信了主之后呢，他看见那个神学上的那个争论呢，是很激烈，各种不同的争论，对教义的争论，对这个那个的争论。他当时想干什么呢？他说，我索性写一本书，把这些所有的争论都把它解决掉，把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这些问题在这一本书里边全包括进去，以后就不要再争来争去了。他有这么一个心智，这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但是能不能在一本书里边把圣经的奥秘、把基督教信仰的奥秘、把神学的奥秘、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都包括进去？所以有一次，奥古斯丁为这个事情感到苦恼，不知道该怎么构思他的这个巨著。到海边去散步，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呢，看见一个小孩子在那里玩那个水和沙子。那个小孩子啊，把那个沙滩上挖了一个洞，挖了一个洞之后呢，那个小孩子跑到海边去，捧一捧水，然后呢走回来放到洞里边，捧一捧水把它放在洞里边。这奥古斯丁看了一会儿就觉得很有意思，说这个小孩子做的工作是一件这个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捧一捧水浇到洞里，捧一捧水浇到洞里，浇到洞里，那个洞很快就水又渗透下去了。那个小孩子就在问，那个奥古斯丁就问说，这个小孩子你在做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小孩子就说，他说我在这儿挖了一个洞，他说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把整个地中海的水一捧一捧的都捧到我这个洞里边来。奥古斯丁说，这个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他说你看，怎么可能，地中海这么大，你的洞这么小，你的力量这么弱。当他说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他突然想到自己做的事情跟他一样的愚蠢，想在一本书里边把整个信仰的奥秘全部包括进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想在很有限的、很短暂的生命里边把我们信仰的奥秘全部明白然后再信，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经里边说，你信了之后，那个信心帮助你明白你以前用理性、用知识不明白的东西，理性和知识不明白的东西。我常常说，我们的理性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理性很有限，我们把我们的理性看得太高了，特别是我们这些罪人的理性已经被罪的东西给弄脏了，你再去使用这个被弄脏了的理性去认识圣洁的上帝，很难的，很难的，是不可能的。我说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常常说，这个，在这个希腊神话里边有一个强盗，那个强盗呢，他有一件武器，那个武器是什么？就是一个铁床，那个强盗就是一个铁床，没有别的东西，一张床，是铁的。他跟人打起来的时候，抓住那些俘虏，抓住他的敌人，抓过来之后呢，他就放在他的铁床上去了。放在床上之后，如果他一看你的个子比床长，他就砍头去脚，这个人就被他弄死了。如果他发现你的个子比他短，他就抓着两头使劲拉，拉得和他的床一样长，结果这个人也被他给弄死了。他一次也没有抓到过和他的床一样长的人，没有抓到过。我们的理性，知识分子的理性啊，有一点像那个强盗的铁床。那个强大的铁床，我们总是把那个超越的上帝想放在我们的这个铁床上去量一量，去量一量。但是上帝无限的超越了我们的理性，无限的超越了我们的理性。所以要回到上帝那里去，要认识上帝，只有一条路，就是信心的路，用信心和他建立生命的联系。那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我们基督徒 说我们现在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我们已经用信心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了。什么叫信心？什么叫信心？有没有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什么叫信心？我们可以花几分钟讨论一下信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讲明白了，我们信仰的障碍就消除了一个。有没有谁来讲一讲什么叫信心？简单的说，信心能够分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我们自己里边，首先你要搞清楚，我们自己里边没有信心。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能够使我们和上帝建立起生命关系的那一种要素。我们里边没有，我们里边没有。虽然我们都是有宗教情感的人，虽然我们都是这个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把永生的观念已经放进去的人，但是我们里边没有和上帝建立那种真实生命联系的信心。这一点你要搞清楚。我们刚才念的经文说得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但是信心的第一层意思是什么呢？信心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上帝始终都在寻找我们。上帝是一位准备好拯救罪人的上帝，但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准备好让上帝进入我们生命的人。你有了那样的准备，然后你有了一种顺服的那样的心，神的灵在你的生命里边，在你的心里边做一种感动的工作，你的心那时候开始变得柔软，开始变得敞开，开始变得谦卑，开始变得顺服。那个时候就是信心的第一步，那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做工的第一步。信心就是使你的第一层就是使你的心变得柔软，变得谦卑，变得顺从。你有一个愿意的心，那个时候已经是信心的萌芽了，已经是信心的萌芽了。但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并不停止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有了那样的心，谦卑的心，顺服的心，开始变得柔和的心，和以前那种刚硬，以前那种悖逆完全不同了。那个时候圣灵并不停止在只让你有那样的谦卑顺服温柔的心，那个时候圣灵会进一步的来感动你，让你看见自己的那种生命状况，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让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罪的泥潭中拯救出来，不能把自己从死的那种枷锁中解脱出来，承认。这又是信心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信心还有更伟大的一个阶段，那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这是信心的工作。然后呢，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的救主，这是信心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方，圣灵要让你成为一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也做你生命的主的这样的一个人，既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又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就是把我的整个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来掌管。这几个信心里边呢，已经包含了对耶稣基督的交托和信靠，这是信心已经达到了很完美的阶段。但是信心还要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发展到你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耶稣，你还是靠着这位生命的主，在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很漫长的一段生命经历里边，来愿意让神来坚固他，愿意让神来炼净他，炼净信心，愿意让神使你的信心变得成熟和完美。信心有一个很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发展，这些信心都是从神来的，这些工作都是神的工作。但是人有人的责任，人有人的责任。人今天上午我们讲到，你得了神的恩典，你有责任，你有了信心之后你有责任，你要有回应，你 你要有回应。我们看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在讲神救恩的一个全过程。这是我现在看见的一个最简单的故事，但是把人得救的这个全过程讲的最完整的一段故事，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边。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的关于信心的这个概念，这个定义，讲了这个罪人的状况，讲了我们的这个理性的有限性。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故事，从这一段圣经里边的这个故事，看看耶稣基督和罪人的关系，看看信心在罪人和基督之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看看这段故事，在第十章的第46节开始到第52节，马可福音，我来念一遍这一段圣经，你们看，这是一段很美的故事。到了耶利哥，这是讲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带着他的门徒，然后经过一个城市叫耶利哥。耶稣到了耶利哥，耶稣同他的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逃犯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就是老师。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一个救恩的全过程，所以对我们昨天和今天决志接受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你看了这一段圣经，你也知道该怎样开始过一个基督徒生活，该怎样开始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对于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从这一段圣经里边，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全过程是怎么借着这样的一个人物表现出来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你也可以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见，我们得了基督救恩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这个地方说到耶稣和门徒到了出了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逃犯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一个瞎子，眼睛看不见的人叫做瞎子，属灵的眼睛看不见的人。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看见好多的那个属灵的眼睛没有被打开的人。今天上午这个牧师引用的经文是被黑暗的权势，被魔鬼弄瞎眼睛的人。你看在约翰福音第5章的时候，在那个水池旁边躺了多少那种瘫子、瞎子、瘸子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我们看见人类今天的灵性状况就是这个样子。看看今天有多少属灵的瞎子、瘫子、瘸子、聋子。当然在今天的生活里边也有很多这种悲惨的事情。我上个月，今年是，这现在是7月，上上一个月5月份回到中国大陆去，经过深圳的时候，哎呀，那个深圳呐，几个月那个高楼，新的高楼就起来了。以前我住在一个那个旅馆里边，那个后边还是一片平地，这次再去住在那儿的时候，后边一座好几十层的高楼就起来了，几个月时间，楼一层一层的，一座一座的再起来。但是就是在那些高楼的旁边呢，高楼那旁边那些人行道上，那些走道上，啊，瞎眼睛的在那里伸着，拿着碗拿着篮子在那里伸手乞讨，瘫子、瘸子，还有一个人四肢都基本上没有了，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没有肢，没有肢体，没有没有 没有胳膊，没有手，没有腿，腿还剩短短的一点儿，就在那个路边上趴着，下边垫一片那个包那个水泥的那个纸，包水泥的纸，在那里连伸手向别人乞讨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路边有可怜他的人，就丢两个小钱在他前边的那个铁盒子里。当时我看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啊，我虽然也能够给他放进去一点钱，但是看到整个的这个状况，还有一些那些打工的，从远处打工，实际上根本就找不到工作的那些女孩子，那些年轻人，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就是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段圣经里边这个逃犯的瞎子，我就想到这个逃犯的瞎子是有福气的，而这些人谁能够来把基督的救恩先传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在灵魂上得救？因为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很难给他们带来那种盼望，很难带来盼望。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瞎子，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得救恩之前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状况。但是你注意这一段圣经里边有好多名，有好多词，特别是动词。我今天上午讲到的时候讲的那个动词，圣经里边的有些动词真是把那一些最重要的地方都向你显露出来了。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应该都知道什么叫动词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是考上的，七七届、七八届、七九届，那时候那些大学生都很聪明的，都不可一世。但是跟我们同时上学的呢，还有两届没有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你们大概都知道，工农兵学员是文化革命中不需要考试就推荐上去的，结果很多都是在农村连小学教育都没有完成，但是因为和那些地方官有关系，就推荐去读大学了。他们读大学很吃力的，你问他什么叫动词，我不知道什么叫动词，什么叫名词，不知道什么叫名词，这个老是区分不清楚什么叫动词，什么叫名词，什么叫形容词。最后这个有一个小姐从农村，父亲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老师问什么叫动词，我不知道，记住，会动的就是动词，能动走跑，能动就是动词，说记住了。然后老师就问，我现在再问你，猪是什么词？然后他就说，想了想，说猪是动词。为什么？说猪能跑。什么叫动词？我想我们中间不会有这样的误解，所以我提醒你注意动词。这里边的这些动词让我们看见，在救恩过程中你必须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有一个逃犯的瞎子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瞎子最敏锐的器官是什么？耳朵。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我有时候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啊，耶稣不是像我们以前这个古装戏里的那个县官呢？那个县官坐着大轿抬出来的时候，前面有两个人在敲着锣，当当当当当当，躲避躲避，回避回避，嗷叫，县官来了，两边的人要赶快回避。耶稣出来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很安静的一个人，很安静的一个人。他做事情常常是默默的、无声的，不一定没有门徒喊着躲避躲避，耶稣来了，一定没有的。耶稣可能带着他的门徒就是这样很安静地走过来了。但是这个瞎子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你看他的听觉何等的敏锐。所以亲爱的朋友，你要真是有追求的人，你是追求真理、追求信仰的人，你要对那一位真神保持一种敏锐，保持敏锐，你要能够听见，像这个瞎子一样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然后就喊着说。瞎子要饭的时候声音很小的，有没有见过瞎子要饭？你们在农村生活过，在中国的那个乡村生活过，一定知道那些有些瞎子啊。我是在乡村生活，我那个生活在一个很贫穷的乡村，整天看见很多要饭的瞎子到你门前，这个棍子咚咚咚咚咚到你门前，然后是很轻的，给一点吃的吧， 很轻的。但是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可不是说耶稣啊，不是这样，大声喊着说，就喊着说，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可怜我吧。你看看他的态度。如果我们每一个慕道的朋友对真理、对主耶稣、对信仰都有这样的渴望的时候，那个情况完全不同。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我想责备他的人就是一些门徒。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当一个慕道友要说耶稣耶稣我要在你面前决志接受你的时候，有没有人大声责备他？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大声责备他，大家都很想让我们的慕道的朋友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还有那么多陪谈员等着有慕道的朋友接受主，能够跟他们一起同享福音的好处，没有人。但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确确实实有人用他的行为在拦阻人归向耶稣基督。昨天晚上这个王建轩弟兄讲到行为的问题，虽然我认为这个信仰的事情，这个一定信要放在行为之前，真理要放在行为之前，福音的真理要放在行为之前，但是我觉得信了的人行为还是非常的重要。上上一个礼拜在费城那边，最后一天晚上有一个决志信主的弟兄在做见证，他说了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说你们基督徒，虽然他已经决志了，对着我们讲话的时候他还是说你们基督徒，他自己已经决志，我想也应该是基督徒了，但是他说你们基督徒，你们要注意，你们的每一个很细小的行动都可能成为我们信耶稣的拦阻，也可能成为我们信耶稣的帮助。你们基督徒一个很细小的行动，所以这让我们基督徒真是要常常的去省察自己。这个地方说有很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但是这个瞎子是怎么表现的呢？下边他上边圣经说他越发大声喊着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我劝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如果你到教会去，到查经班去，到团体里边去，你看见一些基督徒的行为哎呀不是太好的话，你也不要因此灰心失望，你要对那一位耶稣大声喊着说，可怜我吧。因为真正能救你的不是其他的基督徒，而是耶稣基督。这是两个方面的事情，基督徒一方面你要把你的好行为拿出来让世人看见你是有基督生命的人，另一起在一起的基督徒又是行为很好的基督徒，那就感谢主了，那就感谢主。所以他越发大声喊着说，越发大声喊着说，这个时候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我看见这一句话的时候心里边常常非常感动，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罪人准备好了他自己，耶稣已经为罪人准备好了他自己。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虽然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耶稣基督已经随时准备接受罪人的悔改，接受罪人在他面前的信心，接受罪人在他面前的信靠。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那就更没有理由，因为耶稣基督圣经已经很明白地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很完整地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向我们启示出来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更没有话说。耶稣基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下边注意，瞎子就丢下衣服。啊，我又要说到这个以前的那些瞎子，那些瞎子都是很贫穷的人，特别是像这个要饭的这个讨饭的瞎子，那个状况更加可怜。瞎子的地位在乡村里边，贫穷的乡村是很低的。我的四叔，这个因为小时候得了眼病，家里边非常的贫穷，根本就没有钱去看病， 结果有一只眼睛就瞎掉了。瞎掉之后就在那个乡村里边呢，就是一个本来已经很贫穷了，又是一个有残疾的人，所以根本就没有人瞧得起他，没有人瞧得起他。贫穷加上社会地位非常的卑贱，所以过的日子很可怜。所以这个瞎子，讨饭的瞎子一定是很贫穷的。据我所知，那些瞎子啊，拿一件衣服，要么是棉衣背在背上，要么是单衣放在他的手上，或者放在他的筐子篮子里边，然后有一个讨饭的碗。这是我估计这是瞎子的全部财富了，一个讨饭的瞎子。如果我是那个瞎子，我很可能拿起来我的衣服到耶稣那里去，因为这件衣服一丢的话，我很可能就没有衣服穿了。但是这个衣服当耶稣呼唤他的时候，你看见他是丢下衣服。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任何拦阻你走向耶稣的东西，对基督徒来讲，任何影响你追求耶稣、跟随耶稣的东西，那些属世的东西，那些累赘，在你跟从耶稣的路上，你都得把它丢到一旁去，丢到一边去。你带着那些东西，你没有办法进神的国，没有办法进神的国。这个瞎子很明白，耶稣这个时候呼叫他，那真是恩典要临到他了。任何的东西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他丢下衣服，下边有一个词更有意思，动词，这一定是个动词，因为说跳起来。你们有没有见过瞎子跳起来的？我以前看见的瞎子走路的时候拿着一根棍子，两只脚是不敢抬起来的。我们现在在北美这个地方，每一块地都那么平，以前我在农村生活的时候，每一块地没有一处是平的，所以瞎子从来不敢把脚抬起来，你用棍子探路，用脚探路，慢慢地往前走，慢慢往前走。但是这个瞎子，我相信耶利哥城外的路也不一定比我们中国农村的路好，那个时候的路也非常糟糕。这个瞎子跳起来，你看看他对耶稣基督、对基督救恩的那种急迫，听见是那样的敏锐，大声喊，越发大声喊，是对基督救恩有那样大的渴慕。然后是丢下，他觉得世上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丢下衣服，然后是跳起来。你看看他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一种态度。下边是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我要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的主，我有时候读到耶稣基督的这些问话的时候啊，我常常会停下来想，当耶稣一用问话来问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耶稣基督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为什么他老是在用疑问句？你们注意到圣经耶稣基督用很多的疑问句，为什么要用疑问句？他用疑问句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而是要用疑问句提醒我们自己，知道不知道你到耶稣基督面前到底是为了什么，提醒我们自己。所以耶稣问，要我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瞎子要做什么？对瞎子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娶妻，不是生子，不是去到美国来读一个学位，不是这些东西，而是要看见。所以瞎子说，我要能看见。耶稣想，这个人到耶稣基督这里，他要对了东西。他怎么知道拉撒勒人耶稣可以让他能看见？他为什么跑到耶稣这里，又是丢下衣服，又是大喊，又是听见，又是大喊，又是越发大声喊着说，又是丢下衣服，又是跳起来到耶稣这里。他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可以让他能看见？信心。所以耶稣基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当我们今天一个真正渴慕耶稣基督救恩、渴慕真理、愿意到耶稣那里得拯救的人，你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这是信心的一个兑现。 眼睛打开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间，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进入我们的心里，进入我们的心里，瞎子立刻看见了。下边这一句就很立刻看见了，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表现和这个瞎子的表现不一样。这个瞎子立刻看见了，看见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看见外边的这个天空是那样的美丽，草地那样的碧绿，房屋是那样的美丽，汽车以前在路旁坐着讨饭的时候，只听见汽车一辆一辆的过去，没有看见汽车是什么样子，现在终于看见这汽车一辆比一辆好。这个瞎子就决定先去读一个学位，先去读一个 computer 的这个硕士学位，然后再Dayton 找一份工作，赚很多的钱，娶妻生子，实在是我们在今世上有一个富足的生活。瞎子完成任务了，但事实上瞎子不是这样做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句话宝贵，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宝贵。接受了耶稣基督，有了耶稣基督赐的恩典，有了耶稣的生命，他没有停下来，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你知道耶稣基督当时正走着一条十字架的路，苦难的路，耶稣基督正要往耶路撒冷去，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向他的门徒预言什么呢？预言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耶稣基督就是在预言了他的十字架的时候，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上耶路撒冷去，不可动摇的往耶路撒冷去，那是一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必须走，必须跟从主要走的路。这个瞎子在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所以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提醒，不叫我们躺在神恩典的温床上睡觉，要让我们对神的恩典有积极的回应，要让我们对神的恩典表现出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要让我们基督徒跟着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走一条得胜的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救恩是那样的完美，是那样的完全，是那样的完全。所以凡是心里边有这种渴慕追求，有这种谦卑，有这种温柔圣灵的工作，那个时候你要继续让自己的信心往前发展，敞开你的心门，当耶稣基督走进你的时候，你要喊着说，大声喊着说，你要呼求他的名，让他能够把他的恩典的手伸向你，抓住你，救恩的全部。信心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让我们看见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信心是和我们要得的那个新生命连在一起的，信心和我们已经得的生命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题目是信心与生命的关系，信心与生命的关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但我盼望我能够讲得清楚。即便我讲不清楚，但是我相信圣经这本书已经把神的道理、耶稣基督救恩的道理、信心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都讲得很清楚了。只要我们愿意，救恩的门随时对我们敞开，随时对我们敞开。我们下边用5分钟时间来有一些问题解答，好不好？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已经听了1、2、3、4，罪的问题、恩典的问题、信心的问题、十字架的问题，还有这些。如果你有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你可以提问，我们一起来讨论。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没有，你说。
您刚才说就是说读圣经呢是先需要信心，然后才能读的。那就是说信呢应该是在理解之前的。
对对。
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学问也好，或者是迷信的东西也好，还有很多其他的思想的成果啊，不管它是正确的或者是迷信的，都在要求这个别人呢，就是说你要先信我才能理解。这个好像不仅仅是基督教的一种要求，还有很多都是。所以这个基督教的这种信心和理解的关系，和迷信的信心与灵验的关系有什么区别？
很好的问题。最大的区别，我们先从最大的方面来讲。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心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边所做的工作，这是最大的区别。那些迷信的那些也是要信心的，对不对？
他也要求别人先信
那样的一种所谓的信心，我只能说那是邪灵的工作。凡是把信心的对象，我们说信心的对象应该是真神耶稣基督，凡是把耶稣基督，把人的目光从耶稣基督那里扭转相信另外一个偶像，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工作一定是魔鬼的工作。实际上圣经里面说到信心的时候，不仅仅是人对神有信心，魔鬼也相信神，魔鬼也信，却是战惊。圣经里面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他也相信有神的存在，他也相信。但是呢，正因为他相信神是那样的真实的存在者，所以他知道他的结局是硫磺火湖，所以他恐惧战惊，恐惧战惊。所以这两种不同的信心，一种是把你带向耶稣，和耶稣建立生命联系的信心，那是真实的信心，是圣灵所赐的信心；另外一种是把人带向灭亡的信心。
但是在一般人来讲是很难叫别人区分开这两种先信而后灵的这两种。
先信后理解，先信后理
后
理解，对，对，在信心的方面，我刚才讲都是一样的，哎，包括其他的民间信仰，也是说你信了之后他才灵，但是他没说你信了以后才理解。那个东西和我们所讲的信了以后才理解有一点不同，他一说你信则灵，信则灵，哎，那个灵验里边带有很多功利性的目的，实际上不是一种真实的信仰，不是一种真实的信仰。灵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兑现了，我有经历了，我就承认，他的信心就被坚固了。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因着灵验，不是因着我有经历，超越了经历，超越了灵验，上帝所赐的那个信心超越这一切，超越这一切，哎，这是一种真实的信心。这个只能进入信心之后，你借着这个的信心生活一段时间，和这个耶稣建立起那种生命联系，你才知道它真实，你才知道它真实，哎，这个，对不起，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已经想不起来了又。
兄弟兄，你这两天花了四堂时间在这里在讲到这个罪与恩的问题，是不是要让这慕道友或者是在追求的人来了解，就说这个神是不是可不可信，在他们还决定要爬着信心以前，让他们了解是这神是可信，耶稣是不可信。
我这两天讲的都是神可信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两天讲的都是这样的信息，从圣经的道理到我个人的经历，我个人的经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个人的经历只能说明一个罪人是怎么得了神的救恩，但是圣经呢已经把神的救恩启示得清清楚楚，哎，清清楚楚。上帝，我们不能说一个这个神是不是可信，而是神自己使他可信，自己使他可信。事实上这两天已经有些弟兄姊妹看明了这个道理， 神的灵已经感动他们，他们已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我想这个已经证明神是可信的了，神是可信的了，不需要。实际上在神可信的这个问题上，我自己不敢说我能够使神可信，我只能说神就是可信的，因为圣经他自己已经启示我们他是很可信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就是说希望人家是以一种迷信的来信。
这个对，我
人家了解就是说我们信的这个神实在是真的是真神，是活生生的神。这个迷信跟可信，
这个事情又要说得很远了。这个迷信的形成呢，昨天我讲到每一个人里边都有一种宗教情感，上帝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启示得很清楚很真实，但是很多人呢，他没有把这样的一种宗教情感敬拜的这种欲望与这位真神发生这种联系，他就要一定要在别的地方表达出来，石头上木头上对人他表达出来。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我们把它叫做迷信，那个东西叫做迷信。这两种东西要讲又讲到这个人的这种宗教的问题，宗教情感的问题。我现在只能说神自己借着圣经这本书已经把他的救恩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耶稣基督已经很真实地在时间在空间里边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了，他也是在时间在空间里边复活然后回到天上，他还会在时间和空间里边再来到地上实行审判，都是在时间和空间里边很真实的发生的事情。你说我怎么知道？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了。你说圣经告诉你的可信吗？我是凭信心，又说到信心了，我是凭信心相信这是真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可信的。圣经是一本和一般的书和人所写的东西和其他宗教的经典都不一样的书。圣经怎么不一样？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写了1500年，前前后后有40多个人写了1500年，写了66本书，而这1500年40多个人写了66本书，它的主题却是一致的，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要成就他的救赎计划，让我们看见人的来龙去脉，看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看见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看见人一定要和神和好才有出路。圣经里面讲的是这么的一个主题。但是人的作品，无论多伟大的人的作品，莎士比亚的作品、红楼梦的作品，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工作。1500年，我们看红楼梦的时候，高鹗和曹雪芹是同时代的人。曹雪芹写了前80回，高鹗续了后40回，一共120回，同时代的人，而且他对曹雪芹的那个思想也揣摩了很久，他才敢去续后40回，结果后40回的主题偏离了前80回的主题。后来他弄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大家看《红楼梦》都明白都知道。所以人的东西就是这样，不可能有一个一致的主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但是圣经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单单是这一点告诉你，这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凭信心接受它是神的话语，我相信它启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这样，真实真实。圣经是一本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的书，很真实。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做基督徒十几年了，我就感觉做一个基督徒啊，本身是非常甜美的一种。所以也希望我的好朋友啊，信徒他们也能够信主，也能
信主。
第一点，我碰到的第一障碍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所谓罪的问题啊， 太容易接受我们所说的，我们说是人就生来就是有原罪，从亚当夏娃开始。但是他认为就是说我这个人是守法务实的，从来清清白白，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干嘛说是我是罪人？好像他不能够信服这一点，让他看圣经好像太多了。
我昨天和今天上午都在讲这个问题，我想我就不再重复了，可以借录音带听一听。这个罪的问题，没有一个人，你让他自己安静坐下来看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承认他不是罪人，或者说敢不承认他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